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快乐！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不继续讲路加福音的比喻，我会讲了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特别要问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长大的时候，在你的bulletin 里面，我是放进去一些的经文，我请你们都拿出来。今天请你们帮助我讲道，所以在中间的时候我会提到这个经文，请你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他是谁？这是新约的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是我们的生命的最重要的要想的问题。在马可福音第61章62节，耶稣基督自己回答，大祭司问他：“你是否那当称颂者的儿子？你是否基督？”他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可能是历史上一个人所做的最伟大的一个为他自己的见证。大祭司问他：“你是否神的儿子？你是否基督？”耶稣说：“我是，我是。”从他这样子讲了以后，人都在问是真的或假的，学者在问，工人在问，韩国人、非洲人都是在问。事实上，我认为不管你是个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一个人站在大祭司的面前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我们都需要问我们自己，他是真的，是真的或假的。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今天我要我们思考，我们有哪一些理由可以在支持这个的概念，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差派的基督的救主。我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第一点我会分三节，我们看他所做的神迹，他的教导和他的公义。第二点我说从他的死亡，我们要了解他是基督。第三个是从他的复活，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相信他是基督。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见证，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复活节，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知道他就是你所差派的自己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所以求你帮助我自己，我讲道的时候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感动，也能够讲清楚，我们都能够听你的话语。我们把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点，从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知道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说：“我是，我是。”今天我们问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要先我们注意，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4章
使耶稣基督活着的最后的一天，这个是第一次他是开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全部的他的以前，全部他的生命，他没有开口这样子讲，他让他的生命显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子，给犹太人看他是神的儿子，不从他所讲的，是从他所做的，他们应该知道他是谁。以后在他最后的一天，他就是为了我们的要知道清楚，他开口在大祭司的面前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从他的生平，我看了从三个角度，我们看他的生机、他的教导和他的圣洁性和他的公义。可是我自己会感觉，我们没有办法用话语这样证明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没有办法用30分钟归纳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必须每一天在神的话语里面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才有这个的很深的根基，从神的话语里面知道就是基督。但是我做我的，所以可以做得到很快从神的话语归纳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从他的生机，新的生机而开始了。旧约说了，基督来的时候，他会行一些伟大的神迹，就是这样子告诉犹太人：你要看那一位可以行神迹，有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那个就是基督，那个就是神的儿子。和在全部的历史，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是最伟大的。从来没有别的人信他所信的神迹，连一些骗子说他有信神迹的大能，没有说他信了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神迹，从来没有的。我们的有两个团契，我们在学马可福音，我们在读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耶稣基督从比较小的神迹开始，直到越来越大的神迹。他第一个有做的是医治一个大麻风的人，真是不简单的。后面他把了这个的海平静下来，他的门徒们被吓到了，说他是谁，连海是听他的。以后他是把了鬼，一群鬼从一个很可怜的人赶走了，赶走了鬼以后，那个人是完全被医治的。以后他用五饼二鱼给5000个人在旷野吃，有没有别的人宣布我可以用五饼二鱼给5000个人吃饱了？事实上我生了一个，他先把了这个的雅鲁的女儿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给5000个人在旷野吃饱了，这个做完马上做在水上行走了。门徒们说一只鬼，一定是一位鬼，因为有没有人在这个的世界宣布骗子说哦，我可以在心水上行走了？是，但是我们的主是做得到。以后圣经说他开始从他的身上流出来权柄，每一个人都要摸到他的衣服就被医治了。变成热闹，全地的人都是来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医治。最后是因为他们还不相信， 所以耶稣说，我不再给你任何的生机处理一个意外，你把我默想，我叫我自己从死里复活，你把神的殿破坏了，三天以后我就把它盖起来。他们说他是一个疯子，但是他谈的是他从死里复活的事。马可福音就是这样子传，约翰福音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生机，约翰福音会将耶稣基督新的十个大生机，第一个你们可能都知道了，是他把了水变酒，对不对？最后一个是什么？他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拉撒勒死了四天，身体已经有一点臭，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你把这个石头拿开了。他拉撒勒的弟弟跟妹妹说，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耶稣说，我没有跟你说你相信你会看到神的荣耀吗？他说好，把这个石头拿开了。他就说拉撒勒起来，拉撒勒就起来了。耶稣基督是用他所新的神迹证明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在历史上没有人是信过他所新的神迹，连骗子都没有说我是可以做，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若没有根基。第二点，我们要从他的教导来思考，来明白他是神所差派的基督。因为旧约告诉我们，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须教导我们真理，他必须教导我们关于一切上帝的事。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谁是配的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跟随谁。我们要问哪一个人可以教导我们神是谁，我们是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的老师？ Who is the most profound and deep religious teacher in all of history? 你不可怀疑，没有任何的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是超过别的所说的宗教的代理人，超过很远。他的每个字是充满的真理，他所讲的话语为显现出来，为显明出来，神是谁。我们从他的教导会了解我们是谁。他的教导是很了不起，他是告诉我们神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万事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归于他。他是告诉我们的人，我们也不可站在中间，有一个神，可是不是全部的我们的生命。他说我们跟随神，我们要全心全意跟随他，我们不可爱钱和爱神。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怎么说？请他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是关心到我们，所以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我们依靠他，我们就是变有福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说，请他这样的话语，老百姓说他是谁？不是像我们的文士，他是用权柄来教导我们。 关于大卫，他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我们来一起看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你借有话说，但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其实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样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单让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心是重要的，在神的面前，上帝不就是看我们行为，他是看我们的心如何。若你碰到任何人了解这个真理，他已经从耶稣基督学。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温柔的心。他告诉我们谁是有福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五节，请。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
我们也可以继续做下去了。他的祷告主大人是历史上最美好的一个祷告，他的比喻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比喻。他也是分析人的心，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罪人，是超过别的人所做的。我也可以继续做下去。他所讲的预言也是最伟大的。他自己预言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好几次跟他的门徒们说。他也是预言他死了四十年以后，神的殿会被拆掉。你读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子预言。他也是预言他的福音会被传到每一个国家。你自己试试看，你有某某的重要的教导，你是不是可以传说我的教导每一个国家，全球都会学习，都会有人传福音。他就是这样子说。你今天就是这样子，就在发生中，我的就是在台湾在传神的福音。每一个国家都有教会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最后说他要再来。我们可以说两个预言已经成就了，一个是在成就中，一个要成就了。有没有一句话是落空？他所讲的都没有了。他的教导是超过任何别的人所有的，他每一个话都带着真理的味道，所以他变历史上最大的有影响力的那一位。几乎全部的西方的，就像西方的好的部分的文化的好的事情，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大概两百年以前，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来到东方。我们也要了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西方慢慢的发展。比如说是主后五百年是到英国去，主后九百年是到俄国去，等一等慢慢的发展，两百年以前是到我们的东方去。有没有一些影响力？有的，有一些影响力，而且会越来越大。耶稣基督是历史上是最重要的宗教老师。从他的教导我们要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派到我们的世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神是应该透过耶稣基督。请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请。
我们还有人看见神，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
第三个事情，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圣洁性，从他的公义，要明白他是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就是行先迹，不就是教导我们，他把他自己的教导活出来了。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完全依靠神，过了一个依靠神的一个生命，他就是完全依靠神。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八节，人子这个字是看他自己，他怎么说？
天主说无影有动，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也了解这个最伟大的人是在物质上是最后面的，连一个房子都没有，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就是每一天在依靠神。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全心全意爱主，爱神，关心到神的旨意。他就是过去了这种生命，他最关心的是新鲜的旨意，他没有关心别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他对他的门徒们说，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第六章三十六节，
这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
错了经文，他也说，我来的不是做我自己的旨意，是做我的天上的父的旨意。那一个人在这里敢说耶稣基督是来做他自己的旨意，为他自己而活着的？没有，他是完全关心到神的旨意。他告诉我们不要报复，对不对？不要报复，我们不需要为我们自己奋斗，我们不是要为我们自己讲话，他也没有报复为他自己讲话。圣经说，我们若有人打我们的右边，我们要给他们打他的左边，对不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是将预言关于这位要来的，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
他被欺压，在要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那些被牵到他的羔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没有为自己报复，他是教导我们应该做一个谦卑、一个温柔的一个生命。他就是圣经说他是犹大支派的王。The Jew, he's the lion of the tribe of Judah. 但是同时间不就是一个狮子，是作为一个羔羊，过了一个很谦卑温柔的一个生命。他是父亲母亲是贫穷的加利利的人，他的一个床是什么地方？ His first bed是一个马槽。他的父亲他自己做什么工作？牧羊。神的儿子大部分的时候在世界做牧羊。他的门徒们是谁？渔夫 fisherman。 他大部分的他的侍奉在哪里？乡下的乡下，加利利已经是乡下，加利利的乡下。他没有钱，他没有有影响力的朋友，他没有在社会有什么地位，他是用他的生命和他的时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瞎眼的人，给我们的三张的朋友。他的心最关心的是谁？税吏、外国人、孩子们、妓女，一切被压的人在社会。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传福音给重要的人，就是这样子。他也没有靠人的权柄来变有名的，他也没有靠他的信徒的钱，他是做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过了一个温柔、一个谦卑、顺服神的旨意的一个例子。他自己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三十节，我请你们读，你就是听好像是我们的主每天所讲的，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不要爱虚空的荣耀。下个礼拜我会多一点谈的，有虚空的荣耀是什么。面子有两种的，一种的面子从神而来的面子我们应该追求，但从人而来的面子，关心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应该那么深厚的关心。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但他自己没有关心人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不是活着为了人。我们可以看他自己的敌人对他怎么说，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四节，是反对他的人他们怎么讲，请
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许信，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那么这个开张合理不合理？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怜悯人，我们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那他常常自己动了自心，他就是过了一个怜悯人的一个生命。不管是肉体的困难，不管是属灵的困难，他就关心到人。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四十一节，他怜悯一个人的肉体。行，
有一个长大马蜂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吗？
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说，他看到老百姓没有好的一个老师，他是心里难过。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他最大的对人的命令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别的人如己，这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教导。他在历史上他是唯一的落实这个命令，你是不是敢说你是爱人如己？若说的你是没有够分析你自己的心。但是耶稣基督 是做什么？他是舍他的生命。No greater love can a man have than this, to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friends.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他们吃食的时候，耶稣拿起女孩住的布，就拨开衣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注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他没有来世界为了他自己，他来世界为了我们的人，舍了他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爱人如己的那一位，所以圣经说他是世界的光。他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看过一个大光。马太一边在讲他的生机，一边讲他的教导，但是最重要是讲他的例子。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请。
那坐在黑暗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耶稣基督问犹太人，你们中间谁能执政？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谁能够执政？我有罪呢？你可以看的历史的家研究很不同，很多不同的人，几乎每一个有名的人都有一些书去写他的生平，都谈出来他的好处和他的坏处。可是关于耶稣基督，谁能够指证他有罪呢？谁能够说他没有遵守他自己的教导吗？没有人。 这个我第一点，我们应该思考这个是读神的话语的目的，从耶稣基督的身体，从他所行的神迹，从他的教导和从他的圣洁性，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我们应该跟随，是神所差派的救主。第二点，第三点，要讲的比较快。第二点是从十字架，我们要明白他是神的基督，因为圣经全部的圣经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人是怎么能够与一个圣洁的神和好，我们的人是怎么能够来到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圣经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赎罪，我们需要得赦免。所以从创世纪就开始，亚当一犯了罪，亚伯做什么？献上一个羔羊得赦免。挪亚做什么？每一个地方他建立一个祭坛。亚伯拉罕所做什么？雅各、以撒都一样的，每一个地方他们的崇拜的中心是献上这个祭品，他们才敢来到神的面前。摩西是特别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摩西是建立以色列的旧约的献祭品的系统，是很有趣的，知道今天讲很多，我去继续听，这个是很有趣的。摩西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他说你要建立一个会幕，对不对？那个会幕的外面有一个墙壁，而且墙壁里面没有人可以去，只有祭司们，因为在里面有这个的神的殿，有一个大楼，前面有这个祭坛，他们每一天祭祀可以上进去献上这个祭坛。我们要问这个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在神的殿里面的，在这个大楼里面分两部分，前面是什么？圣所，后面是至圣所。那在中间有一个很厚的一个幔子，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看不到至圣所。那在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月柜，也有两个天使在这个月柜上面的，但是天使的中间有什么？一个空白的椅子。有的人看你怎么翻译一个字，有的人说天使的中间什么都没有，很特别。而且这个的椅子叫什么？施恩座。可是事实上在原文里面可以说是挽回祭的座。 It is the seat of propitiation。 这个是摩西说就是在这里是那个的得赦免的地方。他在教导我们人和神是见面的必须靠一个挽回祭，因为神是圣洁。这个的摩西的系统是要我们知道神是圣洁。所以有两种的宗教，你可以说神是圣洁，以后你的不认的人或你像人可以来到他神的面前。另外一种的系统是说神根本不是圣洁，他就是我们的劳工，我们的爷爷的样子，我们都很快乐地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圣经这两种的没有，圣经说神是我们的圣哉圣哉圣哉的神，而我们的人是堕落在他的面前。而神的话语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是怎么能够来到神面前。这个是旧约所教导我们。摩西建立一个一天叫赎罪日，是他们最严肃的一天。是哪一天？是大祭司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很有意思。他的系统是 一年只有一个人一次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另外的364天没有人进去那边。那他进去的时候他要带什么？带着血，他带着血，而且把先把了这个至圣所充满的盐，免得他看到这些天使。那个大祭司进去他什么都不看到，他就带着这个血要赎人的罪。这个会让我们想很多了，应该想到底旧约在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个的这一些的动物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为什么大祭司只有大祭司 而且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若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了解，但是一看到他的十字架，我们的基督徒应该了解旧约的意义。这个地上的崇拜是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我们一定需要一个挽回祭，我们一定要赎罪，我们才能够来到真神的面前。神是圣洁，他摩西在教导我们关于永恒的崇拜，天上的崇拜。我们是怎么赶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带着血，但是动物的血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都是指着耶稣基督，都是让我们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看他的十字架，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基督，就是那位为我们被预备的。因为动物学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要你了解这个。因为圣经说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跟他见面，我们死了一次以后有审判。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带着动物的血，你有把握感吗？你有安全感吗？这个的羔羊的血可以洗净我的罪吗？我们没有什么安全感，但是我们看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已经被接纳，我们罪已经被赎了完全，我们已经被赦免。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从十字架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救赎的救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四节说什么？请。
感谢主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自己是进入圣所。
死的那一天，圣经说天黑了三个小时以后，他大声叫就死了。旁边有一个罗马的军人，圣经说他看他所死的方法的样子，他就下一个决定，神的儿子。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从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应该知道他是基督。从他的十字架，我们应该知道他是基督。第三个是从他的复活， 我们应该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神所差派的救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个问题三点，耶稣基督告诉犹太人，我不再给你圣经，只有一个，我要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做什么？他选择十二个门徒，就是我们所讲的使徒，他们是与他一起活着的三年，我们可以 做真正 的门徒，完全了解他，了解他的教导，了解他是谁。和最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我见证的人，这是他的计划，不是给一万的人说听说，他选择十二个认得他，知道他是谁的人，以后做教会的带领的人，要做他从死里复活见证的人。他们是看到这个空的坟墓，耶稣基督是用四十天常常出现给他们看，继续教导他们。本来他们是分散，很有害怕，很以为这个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变不一样的人，他们变充满了力量，他们是开始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到现在我们靠着就是他们的见证。因为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从天而来的权柄会来到你的身上，你们会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你们会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这些人是谁？彼得、雅各、约翰、马太、保罗，也是犹太上来的。这是写我们的新约的书，新约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人所写的。可不可靠的一批人？保罗是不是坏人？彼得是不是被骗了？约翰是不是不可靠了？不是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有这些的人为他做见证。直到今天他们都说，我看过主，他是果然活着的。若他们是好的人，若他们是为主做见证，我们有什么根基不信？我们有什么根基不信？这是新约要跟每一个人讲，我们是十二个使徒，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的要问我们自己，他们讲的是可不可靠的？最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第八节，请。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已经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西马太，然后显给十二使徒派，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派。其中大半到五千还在，却也有五千谢罪的。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摩雅也先给我看，我如同看到残疾而生的人一般。
好，我们今天讲的是耶稣基督是宣布自己用他的口讲，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我们问为什么信呢？一边因为他自己可靠，他自己不是乱讲话，但是为了怜悯我们，他给我们很丰富的根基，从他的生平、他的生机、他的教导、他的公义，从他的十字架，从他的复活来相信的根基。两个很快的应用，第一个是还没有信的人，要问问题是好的，要慢慢来的是好的，了解基督教是好的，不需要一下子就信了。 因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但是同时间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是怀疑派的，他们是什么都怀疑，除了两个事情不怀疑是什么，他们不怀疑他们自己，他们也不怀疑他们的怀疑派是对不对，你了解这个意思，充满了骄傲，我什么都怀都怀疑了，就没有怀疑这个，从来没有怀疑这个，我自己的思想，这花了怀疑派的历程，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跟随他们，而且认识一些怀疑派的人，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宣布我没有根基，所以不信了，不一定。有的人是没有根基，没有听过耶稣基督，需要慢慢学神的话语，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根基不是大部分的人的问题，不愿意改变，心里骄傲，知道信的伟大的需要大的改变，所以他们不愿意相信。我们不是人的审判，我也不知道对方是，我有一人说没有根基，好，我说你没有根基，我给你根基，可是至少我们要知道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问题是好了，但是我们自己不信的人要很深厚的思考，我为什么不相信，是不是缺少根基或有别的理由。第二，对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相信的人，我们要彼此鼓励，我们要不彼此鼓励，因为圣经说主果然复活， The Lord is risen, He is risen indeed, 他就是基督，他就是这个的当前颂者的儿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福了，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子的门徒们，因为圣经说一切是相信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和口承认他是主，必得救。因为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叫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是一个复活的早上，是复活节，叫我们心里在你面前很欢喜快乐，因为透过你的恩典，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主果然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口是愿意承认他就是主，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有许多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信仰，我们能够有确据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而且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能够认识他，为了我们能够得赦免在你的面前，为了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为了我们能够有一个大的复活的盼望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过了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生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